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一开始耶稣童年故事。我们上一次开始的这个序言和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碰到天使显现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的这个结尾说，这个伊莎伯尔啊，就是因着撒加利亚回家以后，他们就怀孕，那他就躲藏了5个月嘛，啊，当然这是一个时间的计算方式了。为了要经文可以连接，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著名的预报耶稣诞生，或者我们叫圣母领报或天使报喜啊。不管怎么样说，就是从这个路加福音1:26开始，我们先读这一个故事啊。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贝格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他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6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卑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好，我首先要跟大家反复的强调一个事情，我们这边的课程啊，基本上就是牧灵为主嘛，但是要有点圣经学的基础啊，就不是纯的这个热心的话语啊，就比较不是像讲道理，比较讲一点基础的东西啊，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可能不是我在这个朝圣时啊，拉扎勒所讲的道理是不一样的话，这不奇怪啊。我们是做这个事情的研究，我这边所提供的课程的内容呢，其实为那个所谓的圣经神学做基础啊。但我不会讲的那么学术性啊，但是至少有一些出发点从这边开始的啊。那你看我们的经文，就有一段话，就那个方的括号跨出的，对不对？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嘛。那这个括号的意思是说，在很多的圣经的版本里面啊，没有这段话。我们现在圣经的经文是从这个不同的手抄本一起收集以后做研究，所谓的经文批判嘛，那看哪个经文是最符合当初最原始的经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原始经文。我们是靠抄本，然后去慢慢做一些研究批判。那这个有这句话的呢，是比较晚期的手抄本啊，比较古老的抄本都没这句话。所以我们的思考本的圣经就是觉得大概这句话就是好像很美吧哈，保留在此处。其实很容易懂，因为我们等一下读下去看啊。下面是这个玛利亚去拜访亲戚伊莎伯尔嘛，对不对？当他去拜访亲戚的时候，那他的伊莎伯尔，他的亲戚就问候他，对不对？他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第一句话在这个第42节啊，就是很可能就是后人读了这一句话，那么觉得这话很美，又把它加到前面去了啊，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啊，那就所以今天这个在手抄本里面，当然就是这个研究这个手抄本哪一个抄本最符合最原始这个经文，一般而言有一个是这个最简单的古老性的原则嘛，越古老被抄好的当然越可靠，越接近原文嘛。那这第一个跟各位解释为什么有这么一句放在这个方括号里面的话， 平常我在这个礼仪里面读经，我自己读，其他我都不念的。我认为就我了，就我只是我根本就不是原文里面从后人加进去的。但这边是因为上课跟各位稍微做点这个解释，这样子你就明白。就这个例子在我们的四个本出现很多次，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有争议的时候，一般的版本外文的版本会放在一个注解里面啊，说这个地方经文有一些研究它的空间，怎么样讨论的，或者甚至于是比较好的版本会解释几个不同的意见啊，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汤辉甚至会说这个。甚至说这一个句话是在哪些抄本里面有的东西，那这个就太专业了嘛，这种就各位就不必去，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讲这个东西啊。但我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工作，你知道很无聊的，很无聊的，有很多代号啊，因为每一个抄本都有个编号啊，那我们要看，要如果要看那个抄本的话，就找到编号，然后去找这些什么图书馆啊那些复制品等东西，这是一个简单的研究方法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经文啊。那这故事当然还是一样，跟前面那个达拉利亚的故事一样，很生动的啊，就是看那个画面就是很清楚啊。那这个可以说一个标准的主题，天使预报耶稣的降生。那么整段经文的内容啊，基本上。几乎都是啊，天使的话，那么他的话呢，分成两段，就是靠中间玛利亚的问话分成两段，先是天使主动的报告嘛，啊，然后呢，玛利亚就问，这怎么可以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在答复他，经文的结构是很清楚，这两段天使的话，那中间是。玛利亚的这个问话，那么做了一个区隔啊。那么前段呢是这个说明啊，这个孩子啊，就天主所许诺的孩子的有什么身份。那后段是说明这孩子怎么样降孕啊。这前段是讲了耶稣的身份，后段是圣神的能力让他就是讲，应该讲前一段是讲 what， 后段是 how。这中文就比较好，英文比较好讲，对不对？前面讲什么东西，那下面是怎么做啊？当然是来自于这个天主的能力。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开始26-27啊，两节。那么一开始给一个简单的故事的框架啊，一开始那么先有一个时间性的资讯啊，到了第六个月，那这个月当然是一个时间的资讯，但是不那么的确定啊。可是我们可以马上就连到什么前面说什么伊莎伯他躲藏了五个月嘛，如果我们顺序的念，我们很自然就根本不用想啊，五月六月很自然就这么想，这是这个写作的这个技巧了哈，让读的人就发现这是一个连续发生的故事啊，就容易一点点啊。那么比较这个不同的是啊，这个天使一出现就介绍了啊，前面是因为泽塔利亚因为怀疑嘛，天使发脾气啊，告诉你我是谁，开始讲，对不对？啊，这个是讲故事的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读者了，那么是谁？啊，是天使加维格尔，然后呢还很清楚是被天主派去的，就这样的方式，当然是就是很隆重的介绍这个出场的人物。那这个一开始就已经看见天主，啊，一开始就看见了天主的角色。就是天使，天主的意思要发生这个，是要这个事情发生的。好，他被派去到了一个城叫拉扎勒，拉扎勒当然是这个名不见经传了。我们知道，在这个路望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从拉扎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啊？在整个的旧约里面，这个字没有出现过啊，这个城市、这个村子的名字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那当然就真的是不怎么重要。你想想看，旧约哈、啊、这么厚厚的。一个篇幅哈，对不对？46本书在里面，居然没有提炼这个字，其实让我们有点惊讶了。就可以想到它真的是不太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地方。然后呢，那边住了一个女子啊，这边讲的是童贞女，就是童贞女，就是说是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还没有婚姻关系。啊，一般是这么强调这个字“童贞女”这个意思。那么你看，很清楚，一开始的故事就已经讲了，给了我们什么故事的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地点以及发生的人物。啊，我们说人事时地物，现在只剩下那个事情，下面要接着继续要讲，其实都已经 都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非常标准的讲故事的格式，把这个资讯就给了我们，这让听的人一听就读过一读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事件是个一个事件，我们就说这个加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是让听的人马上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女子虽然还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她已经跟这个一个人订了婚嘛啊，那个在法律上她是属于这个男子的，是叫做若瑟啊，但是他们还没有生活在一起。以当时的犹太的女子的情况，大概应该是12到14岁左右。玛利亚的年纪啊，就讲的一般他们讲这一个到了适婚年纪，然后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完婚这样子，那么他们还没有这个生活在一起，因为玛利亚后来说我还不认识男人嘛啊，证明这个事情这样子。好，那么就当时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其实跟中国蛮像的了，很早就有些大人就把孩子的命运就定了嘛，就许配给一个人啊，对不对？只是到了真正长到够年龄够，然后才开始啊。在犹太的背景里面也是一样，那么双方呢先订婚啊，然后呢在这个婚约啊订了婚约以后，大概一年左右，他才真正的在完婚，才会真正所谓生活在一起啊。那若瑟呢这边还强调呢，他是这个达味家族。那我们当然知道嘛，整个的旧约的预言，这个君王要诞生在达味的家族啊，这真正的就来自于达味的家族。你看这个，就任何一个啊，就熟悉这个旧约故事的人啊，都知道这边已经全部的因素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讲故事讲的就是非常的清楚。好，接着就开始，那个天使就进去向他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啊。”他玛利亚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个请安有什么意思。这个天使的来到啊，就好像是按电铃一样啊，就进去嘛，对，就是跟前面这个本不一样啊。前面扎哈利亚是在圣殿里面，在至圣所里面献香啊，突然这天使来了，我们就可以加你说穿墙而入，可以这么说了。那这是天使进去，就是写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讲，比较人性化啊，就是有一个人来了，天主的使者来了，然后派遣来到这边里面。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个天使的显现是突然的了啊，那当然有一些也是很平常的，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坐在树下来了三个人，对吧？亚伯拉罕就捆着他们，就是不同的显现方面都可能的啊。这边是一个比较平时的一个显现的方式，不过呢至于这个天使啊长什么样啊，那个翅膀什么颜色啊，路加没有讲，不一定有翅膀啊，也没讲天使也讲翅膀，对，路加对这个天使的具体的形象都没有什么更多的描述了啊。其实我们知道基本上都看不到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些圣像的那些艺术都是后人想的啊，基本上没有这个。那当然过去那个在那个圣经里面讲这个德鲁宾跟色拉芬有六对翅膀，那是另外的一个神似的情况。那这边好，这天使应该就比较是一个人的形象啊，然后啊出现。无论如何他的具体的形象呢并没有什么描述。那天使呢对玛利亚一来先问候啊，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所以单单从这个问候的话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玛利亚是在天主前特别的一位啊，非常特别，她特别蒙受天主恩宠的，有天主引导她在她一生的道路上陪伴她。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读这个故事不要忘了前面的故事啊，因为前面那个扎加利亚的故事啊，天使没有问候她的，没有问候她，她就讲话了，那祈祷得到应允，没有这么隆重的啊问候，就是慢慢练习的啊，你就做点比较，就出现这个故事的特殊性，就知道这个在写时候呢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作为人啊，玛利亚跟扎加利亚是一样的，他们反应是一样的，惊惶不安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不明白。来了一个，你说你讲陌生人好了哈、啊，对我们读的知道是天使了。我们想想看，假如他是以一个人的形象，就是一个来一个陌生人了， 啊，但是不知，但他讲的话的方式当然是一个来自于上天的祝福嘛，上主与你同在啊。然后呢，玛利亚呢这个惊惶不安呢，就开始他自己内心里面想。那当然你知道，他内心里面想，虽然没有问嘛啊，但是呢，天使已经开始回应了，就是变成从这个外在的这个表情，大概已经知道，这已经带领我们到下面的叙述。好，那么从30到33节，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啊，看你将怀孕生子。”一开始呢，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不要害怕啊。几乎每一个这个神性显灵都说：“偏讲不要害怕啊，不要怕啊，我们是来自于天主的使者了，不是恶魔，你不要害怕，安慰等等东西，不要怕。”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了。他告诉玛利亚呢，耶稣要因着他而诞生啊，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话语里面啊，我们的看你将怀孕生子这句话，其实旧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啊。这个哈加尔在躲避这个主人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呢，天使也跟他说：“看，你将怀孕生子，啊、哦，你要生什么？生的是伊斯玛尔嘛？对，很多。像民长记这个山松的母亲碰到天使也是看啊，你原是个使女，从未生育，但是你将怀孕生子，啊，这是民长记13章3节的哈、啊。那么伊莎伊亚当然那个先知预言很清楚了，我给你们一个征兆哈、啊，看。有位真女将要怀孕生子，就这是从天使的话啊，我们就是要想象啊，那些读者们，他们本来的路加的最早的读者们，他们对圣经熟的，他们听这些话就是常常听见的，在他们的阅读的过程里面，他们常常或他们听他们的父母亲讲这个祖先故事，他们常常听见的啊，看那你将怀孕生，然后你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当然是亚威拯救嘛。啊，亚威那么拯救，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路加的描述里面，天使是叫玛利亚给他取名了、啊，非常特别啊。我们知道给孩子取名字是爸爸的权利嘛，但包含责任跟义务了。所以在马窦福音是很清楚的啊，梦中的天使显现给若瑟，告诉若瑟不要怕，你的妻子是好人。啊，他要怀孕生子，你也要给他，你要若是要给孩子取名叫耶稣，啊，这个取的名字是一样，但是取名的这个人不一样啊。那么很清楚，因为在马窦福音所描写的比较是这个若瑟的权利，就整个耶稣在犹太法律里面的合法性啊。这边呢，路加福音呢讲的比较是恩宠性啊，这个强调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嘛，好像是。好，然后呢，新诞生的婴儿啊，会是怎么样呢？他说，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天主的称号了，伟大的。啊，然后呢，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是天主子啊，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这没什么好怀疑的啊，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天主子这个称号啊，在犹太社会里面有好多意思。那么他呢，可以是一个君王的，就是一个头衔啊。我们知道很著名的圣咏啊，圣咏第二篇第7节，对不对？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这是什么圣咏？这是犹太的君王登基的时候唱的圣咏啊。犹太人他们做王，就是他登基为王了，他们要感谢天主，他们唱的歌。是什么？是天上主拣选的嘛？所以这边哈、啊，这边我们注意到，天使告诉玛利亚的时候，他是伟大的啊，说你要生的孩子是伟大的，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边比较是一个职务性的头衔啊，比较是个职务性头衔，就在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的一个传统，还不太像是一个。我们说那个真正的血缘关系身份啊，就直接父跟子的这个身份的关系。然后接着呢，他说这个上主天主把达卫这个祖先的预作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伯家，他的王权没有终结，他要统治雅各伯家，这也很有趣啊。你知道这个，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哈、啊，这个 以色列人他们基本上十二支派剩下没有几个了，几乎我们说只剩下犹大支派，大概这么讲啊。因为当萨罗满去世以后，分南国跟北国嘛，北国就灭了，就被亚述灭，对不对？就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产生，这整个北国这个十个支派基本上就不见了，就跟别人混合居住了嘛。那这边呢，他不说啊，说他要统治什么犹大家族，反而是回到什么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叫雅各伯家，就肯定是什么要重建整个以色列的家庭。那怎么可能呢？当然这已经超越了血缘了啊，因为这个就是透过这个我们讲这个混合婚姻通婚的关系，真正的这个家族只是不见了啊，但还是要回到这个雅各伯家，而不是这个犹太家族。那这当然是在耶稣死亡跟复活之后才能够真正成为事实的。在耶稣死亡复活升天被高举的时候呢，那么初期教会相信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墨西亚，是拯救一切人的。当然这个雅各伯家在这个直接的旧约的，在这位新约初期的这个叙述的脉络里面还这么讲啊。那我们今天就更明白是一切人嘛，整个人类的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圣神降临以后啊，根据这个中途大师录叙述，伯多禄前演讲，对不对？伯多禄演讲在这第二章三十六节，中途大师录第二章三十六节，他说：“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啊，以色列全家都应该知道。那我们说以色列是什么名字啊？是雅各伯被天使改的名字嘛？啊，所以这边也是超越了。十二支派的某一个支派，超越整全是全部的。这边是天使给他讲的话，基本上讲的就是现在玛利亚呢，她要怀孕生子，那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是救主，要拯救全部的雅各伯家族或者以色列家族。好，那玛利亚呢就向天使说了，这怎么可以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那天使答复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能力要庇荫你，因此呢，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玛利亚她知道她自己还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那以她所能够明白的情况，她不能生孩子啊，以她这么小的年纪啊，你当时的婚姻，他怎么想？还是问题，提出问题啊？怎么样啊？怎么能够真正的实现？我这个跟怀疑不同啊，他就单纯的提出个事实啊。他说这怎么可以成就？那么让天使呢可以继续的再一次发言。那么他就说了哈，宣告这个孩子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圣神的能力。那这个也是一样，跟马窦福音的传统是一致的。马窦福音啊，梦中显现的天使告诉若瑟啊，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在他内所受生的是出于圣神。这是很不同传统里面来自于相同的内涵啊，所以很知道，很可以肯定，初期教会早就已经肯定了，耶稣诞生是来自于天主圣神。那么接着呢，就说了这个婴孩呢，他真正的身份来源。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生者，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啊，这个呢，就是讲耶稣的出生跟来源了。啊，他诞生来源，那这个呢是天主的儿子。啊，这边呢比较是什么直接的耶稣的身份。啊，从这个来源来看，跟前面的至高者的儿子的头衔是不同的。啊，这不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好，那这边我们知道，我们有若望福音的这个序言，对不对？在起初已有圣言，就是若望福音谈到是在人还没有出现之前，天主没有创造之前，耶稣已经有啊，天主圣子已经有嘛。那时候我们讲是什么？是耶稣超越一切存在前的存在，我们说先存性啊，事先的存在。那在这个地方，在路加这边还没有谈这些东西了啊，没有想到这么深的这个神学，只谈到这个很简单的这一个要诞生的孩子，是因为圣神能力让他呢在玛利亚胎中承孕， 那因为台上直接诞生，他呢是天主的孩子。然后最后呢，36节，天使给他一个记号啊，你看，你看啊，你的亲戚伊莎伯尔，他虽是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6个月了。这当然就回应到第一节嘛哈、啊，到了第6个月，就是6个月了啊。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那么因为呢，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所以天主呢给他一个记号。是天使啊，天使主动的给了一个记号。那么不同的是，撒加利亚是他要求一个记号，玛利亚没有要求，啊，是天使主动给的。好，那么撒加利亚是说，我凭什么知道？换句话说，你给我个记号吧，啊，我这种东西。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很清楚的，玛利亚呢。得到一个讯息啊，关于伊莎伯尔超乎寻常怀孕的讯息。那么他的原因呢，他为什么可以超乎寻常，到底怎么可能呢？跟玛利亚的情况是一样的，是什么？来自于天主的能力。玛利亚是直接讲了啊，是受圣神的降孕。那这边呢是怎么样？天使说，为伊莎伯尔的情况里面，为天主而言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啊。我意思怎么是人是不可能的嘛，从人看不可能，但天主呢能够祝福谁就祝福谁。从这个最古老的圣经里面说，上主使人死，上主使人活啊，上主可以使人生啊，这是最简单的，来自于天主的力量。好，最后呢结尾，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照你的话，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啊。那么当然他的答复，这是真正他的答复了，那么就是非常特别，跟撒哈利亚不一样。撒哈利亚，这我凭什么知道啊？但这边呢，玛利亚什么是出于信仰的表达啊？说他成了什么信仰者的模范啊？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那这个回答呢，其实是什么？是过去所有的先知们一样的回答，就是什么甘心情愿的。准备好，准备好自己呢，好能够为天主，为天主的话语服务嘛，就让天主的话降在他的身上，让天主的话在他身上实现。但是至于这个到底哈、啊、怎么实现的，那就超乎笔墨能够形容的，就没有讲了啊。他只是说圣神要临在你啊。圣神的能力，要么使这个天主子在你胎中降孕，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啊，超过人的领会，当然路加也无法再写了。啊，接着呢，就是这个天使就离去了啊，离去。那天使的离去呢，应该是说这个许诺已经实现了啊，就是在玛利亚胎中就已经受孕了。虽然经文没有写，没有直接写，就天使呢完成了他的任务嘛。所以天主派天使来，那么天使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当然并不仅仅是讲几句话而已嘛，而他讲的话呢，那么也在天主的帮助之下就真正的实现了，因为圣神在胎中降孕。好，这是这个圣母在这里跟天使啊相遇的故事。那么他最后的答复很简单啊，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我们整体来看啊，那这故事跟前面这个撒加利亚的故事，其实在文学类型上是一样的了，啊，都是怎么用故事的形态，啊，用讲故事的方式呢，然后呢要宣讲给读者一些讯息，啊，我们简单讲就是用故事的方式讲教会的信仰，我们称为这个什么叙述性的神学。你整个路加的作品都是如此，整个福音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不是为了单纯讲故事，他们把这些故事呢收集好，然后描述讲给读者们听，让读者们在这边啊可以发现真正天主要告诉我们的事件。我们从这个天使的话哈、啊，跟玛利亚的这个答复哈、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几乎是。这个精简到啊，就是只有这个话的内容。那么前面这些叙述框架，几个月啊，谁来了，讲什么话，里面那个资讯，其实让我们无法去真正的 这个拼凑出真正的这个客观的事实到底怎么样发生的，这个也不是路加真正关心的，他只是给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听的人，让我们读的人觉得，哎，它是一个事件啊。但是要真正要去考证这一切呢，那个资讯是不足的，所以它基本上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给我们讲。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这边出现了两个天主指这个概念不同的用法啊，前面是谈到一个职务啊，后面呢谈到是一个真正的身份啊，这是基本上是不太在一个场合里就两个比较不太一致啊，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为了要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呈现啊，目的不是这个，它是以这个形式，以客观是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它的目的不是要跟我们说这是就这样发生的啊，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它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好，那耶稣的生命啊，耶稣降生成人，他的人性的生命呢，是来自于圣神的工作啊，是天主，天主圣神。当然这一方面呢，在路加跟马窦那么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可能这个材料啊，这样的信仰啊，是来自于一个传统故事啊，更古老的故事，在路加跟马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啊，他们呢以不同的方式编写了。我们看得见很清楚嘛，对不对？路加很在乎玛利亚，马窦很在乎若瑟，就是不同方式写。这因为本来也要看这个故事放进去，就是要在他的整个的故事里面去看，你就会发现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可能在他们之前有一个故事，或者可能不同的故事，很多故事不一样，不一定啊。那在他们的收集和他们以他们的目的呢，然后来编写，编写出来。那么，但是编写的内涵呢？这个最核心的是一致的，是什么？这个耶稣的降运啊，是来自于圣神的能力。但是呢，作者们要讲的呢，不止这一点点而已啊，还要讲很多东西啊，这就变成了不同的故事。但从这个核心来看，我们这个注意到最核心东西是一致的啊，所以很早就一直在传。那么谈的是这个天主的能力啊，天主无所不能。好，那么这个。天使报喜的故事呢，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宣讲，就是耶稣是天主子啊，是真正的天主的孩子。那么天使呢所宣告的话啊，玛利亚的接受的态度是所有基督徒的榜样啊，所以天使带来讯息，讯息的内涵呢是玛利亚所生的耶稣是真正的天主子。那么玛利亚接受这个话的态度，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大概这个是路加透过故事要给我们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教导。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这个是非常这个富有这个画面性的嘛哈，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一些这个神修的操练里面啊，你说做一些这个想象啊，我各位做过这个医疗学的神操的话，那个想象啊，图像性啊，这是很容易的，那个图像性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就它可以在我们在祈祷当中，在默想当中不断的就去认识去深入啊，在人的语言所无法完全表达的，或者靠着理智都不能完全领悟的，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的奥秘。那因此我们知道很多在一般的语言难以发挥的地方呢，就会转换成形式嘛，比如说转换成话。你看有多少这个天使来向玛利亚报喜的圣像，多到不行啊！各种不同的画法里面还有什么，就是音乐啊，那音乐会当主题来做嘛。那这都是怎么样，在教会在历代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不断的去反省这个故事啊，所产生出东西，那最后呢在教会的礼仪生活里面呢还产生出节日嘛，圣母领报节，对不对？哪一天呢？从圣诞节往前算9个月，就很清楚，就用人的现实的生命里面去做连结啊。那么既然已经教会已经定断了圣诞节，选定这一天来庆祝耶稣圣诞，那当然要以这个做一个参考坐标的话，那么这故事要发生就是前面9个月嘛。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3月25日，我们过这个圣母领报的节日， 就这个是这个故事在历史里面的发展了。那这发展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有道理。但这个就已经不是这个圣经学要讲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到这边就结束了。讲别的，要在别的场合里面跟各位再介绍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故事，圣母访亲。我用的标题是玛利亚跟伊莎伯尔相遇了啊，这个就是相见嘛，就是像碰头啊，这样子比较。我们在这个东西里面，就在圣经学里面用的字啊，尽可能中性啊，就是中性，不是那么强的已经定断那个主题。就这个故事，就是表面上是两个女人相见面了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39节开始啊。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见了扎加利亚的家，就给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莎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受祝福的。我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遂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背，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玛利亚同伊莎伯尔住了3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好，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两个孕妇相遇的故事。但我们知道这个孕妇是外在的啊，真正的内在呢是两个胎儿的相遇啊，就是两个胎儿当然不能讲话嘛，要透过妈妈的口讲话啊。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如果我们暂时拿开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这个已经熟悉的这个信仰习惯，说这是个真的故事啊，就这样发生的啊，我们暂时把这个先拿掉的话，我们就想一下这个。讲故事的人呢，啊，真的很会讲故事，啊，很厉害。这个描写里面就是很能够描写这个情境这样子。好，那当然是玛利亚跟她的亲戚沙伯尔会面啊，这故事的这个外在的这个情况啊，啊，重点呢是一个妇女对另外一个妇女的这个问候啊跟赞美，另外呢是一个妇女的对天主的赞美，啊。那么简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呢是一个叙述框架，带出这些话来了，也把这些话还是一样，这个话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讲的话才真正的重点啊，外在的描述呢反而是一个非常简单到不行的一个叙述框架啊。那这种东西我们说其实是很容易演戏的啊，因为这个主角讲话嘛，有表情，有行动，就容易成为一个剧啊，这样子。好，那么玛利亚那几天就急速的起身了，往犹大的一座城啊，往山区里面去。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这个伊莎伯他大概住在哪里，在犹大地区。那玛利亚呢，就住在这个拉扎勒，我们知道嘛，对不对？他立刻起身去啊，这个讯息啊，是短小到不行了，完全没有讲这个路途有多遥远，啊，也没有谁陪他去，啊，还有那个到底他住哪里？伊莎到底住哪里？啊，没有，都无法这个真正的讲。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神修上面会想很多啊，玛利亚这么样的这个热情啊，去照顾姐姐啊，什么这个是很有爱德，对不对啊？这就是 神兄里面讲，其实在这个文字里面，真正从文字的话，其实我们那个是很难推理，很难推得出来的啊。就从这个文字本身里面了、啊，你说玛利亚真没有爱心呢、啊？这是比较属于心理层次的推理啊。那这个是圣经学不讲的东西，我比较不讲的东西。我们只是看看文字怎么讲。当然，我们在神学上面可以想很多，那没有问题的。不在神在神学学里面可以想很多。好，那么这边我就不能够讲太多的话，因为我没有太少的资讯发言了。好，玛利亚来了啊，当然这个两个人相遇，第一个当然是问候嘛，一定是彼此问候啊。玛利亚就问候了他的这个亲戚，他应该算是一个晚辈嘛，哈、啊，他是怎么样一个小女孩子，对不对？刚刚跟别人订了钱，还没有过门的一个小女孩子，那这个亲戚呢是怎么，就是今天怎么被好多年的断已经不可能生孩子的一个。你说年长的妇女啊相遇啊，当然这个外表是两个妇女的相遇，但是内在呢是两个妇女胎儿中的活动啊，啊，所以还在妈妈胎中的若翰注意到了还在妈妈胎中的耶稣，就是或者我们说感应到好了，就感应到，然后呢若翰就在怎么样，在母亲的胎中欢喜跳跃，啊，说四十一节说。伊莎伯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在他的腹中就欢悦了，啊，就是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用那个最简单的话就是胎动了，啊，当母亲都有这种经验嘛，对不对？胎儿会动，呵呵，对对动，真的好。那么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有看过这个故事，两个孩子在胎中里面的，但他在同一个胎里面，是谁呢？雅各伯跟厄沙乌嘛。他的母亲是黎贝加，对不对？在怀孕的时候，两个孩子在里面那个打，在那边争斗，怎么办？两个人在那边吵，对不对？然后就什么，就这个一个来自天上的讯息告诉他，这个小的呢，也大的要服侍小的，等等，这两个人已经在那个胎中里面就已经得到他们的使命，他们身份都已经解释清楚了啊。这个大概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啊，可能是给路加灵感来描写现在这一段啊，这个故事这样子。好，伊莎伯尔呢，他发现自己的胎儿在动啊，他不像一个妇女们啊，你乖一点呢、啊、怎么样？没有，他得到了那个讯息，所以他就充满圣神，他懂他胎儿为什么会动，啊，他懂了，他就非常激动，对不对？你看以那个呼喊的方式，然后说话。怎么样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受祝福的。你就问说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这个小女孩小妹妹的怀孕，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圣神感动啊，所以这什么来自于天主的讯息嘛，他就怎么样，就是好像过去的先知一样的，被圣神感动讲出先知话来嘛，啊，是讲出天主要他讲的话。这故事啊，如果你在你慢慢练习，因为我们有这个旧约背景，有那个先知被圣神感动的故事，我们有够多的话，你就明白。现在这个伊莎伯啊，他是讲的是先知话，啊，整个的这个路加福音前两章啊，有这么多人物都充满了圣神，啊，其实都是从那个先知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就这些都是被天主特别拣选的，要替天主讲话的。啊，包含这个后来的西摩昂，对不对？看见了耶稣来，对不对？啊，现在我可以死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上的救恩，可以赞美天主嘛，对不对？啊，这些人，整个的第一章、第二章这些人物啊，这些好人物，路加里面都是在这个先知系统里面的，都是被圣神感动的。好，那么他在玛利亚呢，是最蒙祝福的，他是超越一切妇女的。当然是因为他的胎儿的关系嘛，当然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信了啊，那信了主的话啊，在他身上必要完成的。你看这些话啊，都是再一次的什么强调了玛利亚的特点啊，然后呢就是再一次问我们说，伊莎伯怎么知道的？圣神给他的讯息啊，圣神感动他才能够讲得出来的。好，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这是个问话，对不对？需要答吗？不需要答的，问任何人呢，这是一种所谓的修辞学上的问句啊。你说就是其实要表达是我实在是当不起， 那个意思嘛。他并不是要真的要个答案，当不起，就这种一种修辞学的一个语气来讲的什么是玛利亚呢？他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招教了？无主的母亲。那么主什么？当然是什么？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念过一段话，对不对？伯多禄在圣城降临后说的，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了，立为主，立为墨西亚。说主这个是被高举的耶稣的称号，是初期教会在耶稣升天之后死亡复活升天之后对耶稣的信仰宣信。那现在是在这个初期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背景里面呢，路加也活在背景里面，把这就先提前写进去，写在这个故事前的啊，里面人物里面口里面，就透过他的口就讲了，已经做了一个信仰的表达，就是福音的作者哈、基于这个耶稣复活后的观点，那么让福音里面的人物已经好几次称耶稣为主了，基本上在现实的情况里面，大概这个字啊，这 Kyrios 这个主这个字啊，本来是不会这样子被用的。那因为在写的人，他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想法就写进去了，写在他的讲的故事。那虽然故事人物呢是远远活在这个作者之前，但已经用那些在他们之前的人物的口呢，讲出这个作者现在的生活用语。或他的信仰态度已经讲出来了，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要注意一下，有点这个需要可以区分一下。好，当我们知道这个主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呢还是不那么的单纯只用在耶稣身上，在旧约里面那个主当然指天主嘛，这没有问题的啊，对不对？在新约里面呢，这个主呢有时候是指天主，我们讲天主父好了，为了分区别，本身有时候是指耶稣。那我们在等一下玛利亚所唱的诗歌里面，这些主的用法当然都是指天主了。玛利亚下面唱的感恩的歌里面就很清楚，这个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有救主天主啊，这些主都是指的是真正的天主父，应该这么讲。就在这个新约里面用法是不那么的这个一致的，因为同时在用。但是好，然后最后这个那信了上主的话啊，那信呢要传给他的话呢是有完成的，是有福的。当然这边是再一次肯定什么玛利亚的信德啊。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还有一些相同的话嘛，对不对？当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来找耶稣时，人多啊，进不去，有人跟耶稣说，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找你呢，也就是说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兄弟们。一讲这个对于天主的这个言语的接受是更重要的。好，那么这个伊莎伯尔这么样的一个赞歌啊，这么一样的称赞词，那玛利亚当然有点回应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是啊拍谁了蒙阿列了，好像跟玛利亚不一样，玛利亚就是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信仰的表达，他就用了一首诗歌，他把这个用通过这个诗歌很清楚。你看伊莎伯尔的话啊，这个整个的重心啊对象都是玛利亚，虽然是指来自于天主的能力啊，来自于天主的恩宠给了玛利亚，但基本上称赞对象是玛利亚嘛。那玛利亚现在用他的诗歌呢把这个话再引回给天主，我觉得他就很清楚的，他把他透过他的感恩的诗歌呢把这注意力再引向天主。当然这个是怎么显示他真正的信德，跟他知道一切来自于天主嘛，所以他的诗歌又再一次表达他的信仰，当然也成对我们最好的教导了，就是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赞美天主啊就好了，因为是来自于天主的能力，来自于天主的恩宠，这样子。好，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那是这首诗歌一开始的引言呢哈，两个平行句啊，都是这个很清楚表达玛利亚的喜乐啊，这个灵魂跟心神就是用另外的话来称玛利亚，是称我了啊，就是我就为了要让言语可以丰富嘛，就是玛利亚整个人啊，整个人在这个颂扬天主，我们说这个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爱天主一样，他整个人就用我的灵魂我的心神 那么就是取代了这个我，把它整个人。玛利亚呢是跟整个以色列子民一样，他这边讲，他说他知道呢，他已经得到了天主的救援啊，所以我称赞于上主，称赞天主，称赞我的救主。然后呢分三段啊，那么48到59是第一段，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呢啊，他啊天主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代的都要称我有福，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啊，这第一个段落是玛利亚说明他为什么喜乐，为什么那么开心啊？啊，虽然呢，我只是一个天主卑微的使女，一个卑女啊。那我们常讲说，这个卑女就是卑贱到不行，没有人认识，你在一个加里勒雅已经是小地方了啊，相对于耶路撒冷是乡下，那乡下里面的小地方拉撒勒，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然后一个小那个小女孩啊，你看这都是耶路撒冷小到不行的一个人物，可是呢天主呢注意到了他啊，天主垂顾啊，那不得了了，你不知道，就突然发现这天主的也有看见他，那这个是什么？超过他本来的期待的，想象不到的，啊，这么美，他在天主呢这样子的眷顾了我，他将来呢世世代代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啊，就是再说下面还有原因呢，还有原因什么？因为天主呢在他身上呢做了大事，那这个所谓大事当然是什么？是圣神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吗？耶稣基督降运在他身上啊，他现在知道了，对，他现在知道这个事呢来自于天主的能力，那么天主能力是符合他的神圣性的，所以说这个呢他的名字呢是圣的啊。那么这边我们知道天主的名字啊，在这个旧约里面最深的启示当然是在那个焚烧的荆棘当中对于梅瑟的召叫嘛，梅瑟让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老百姓介绍你谁教了我？他说我是自由者啊，就是当然这是一个亚威嘛，亚的名字是在犹太人是不可说的啊，这个这自神圣的不可说的，这边说啊，名字呢是圣的啊，然后呢，天主的仁慈呢要赏给什么世世代代都敬畏他的人，就是那我们知道的生命记第10章20就这么说，你应该敬畏上主你的天主，侍奉他，奉他的名起誓。那么箴言啊或者智慧文学好多次说嘛，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嘛，但这些字都是促成这个整个经文的、啊、这个的背景。好，第一段玛利亚就是很高兴的解释啊，他为什么那么开心，那么喜乐，因为他呢这么样的一个小人物被天主照顾到了。我们今天啊习惯称玛利亚是万福啊，不得了，对不对哈？不得了，对不对？这是事实。可是如果你想到这边的话，啊，玛利亚是知道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渺小到不行。我们大家可以这么说，我们任何人都比他更值得被看重。真的可以，我们今天不是喜欢自我感觉良好吗？所以就是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天主看见我们的，就是不用觉得说啊天主都忘，天主不会忘了我们的，天主是看见每一个人。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话给我们这么一个启示啊，我们当然不会骄傲到说我们比玛利亚伟大，但不会这么骄傲，对，不是被疯了，对不对啊？但是就是玛利亚的话要我们相信的是天主看见我们啊，连他都被看见了。就是我们要尝试去体验玛利亚的他的心意，他怎么讲东西啊？因为如果我们先把拿去我们这个已经堆积的很多这些信仰教导的话，你回到这文字表面来看，你就明白了。玛利亚是告诉我们，啊，天主看见每一个人，连他都被看见了，不得了的一个，这是很美的一个写法，这样子。好，然后51节开始第二段啊。他伸出手背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这一段话其实什么是整个犹太人共同生命的经验，从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 40年，他们在各个民族压迫之下，现在达味不是一样吗？他也是一个卑微贫困，达味卑微贫困的，对不对？当这个萨穆尔去要寻找这一个人取代萨乌尔时，来到耶瑟的家，对不对？七个孩子，各个人高马大，然后呢，萨姆说不是，人看外表，上主看人心呐、啊。把那个小小牧羊儿童叫回来，他不来，我们不吃饭，对不对？一样的，天主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连在达味要去看他的兄弟，在当兵的孩子，当兵的哥哥们，哥们还嘲笑他嘛。就这三节经文啊，很简，不用去太费心功夫解释它了。它基本上就是讲了整个以色列人生命的经验。所以呢，对于那些生活在卑微贫困中的人，那些经验到自己是卑微贫困中的，他们都应该跟玛利亚一样，从整个民族的生命经验反省到，那么要认识天主的伟大作为，天主赏赐拯救的能力。天主对那些饥饿者，对那些生活在各种困苦中的人，天主赏给他们丰厚的恩宠。这些恩宠是那些权位高的人、富有的人哈到不行的，但得不到。就是应该这么说了，这些真正生活富裕的、环境好的人呢，他们就忽略了其实有更重要的天主的恩宠。这个重点。好，这是第二段，整个犹太人的生命经验，玛利亚重新在那边帮我们就简单的几句话复习一下。好，第三部分54节，他曾经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兰和他的子孙。这边是玛利亚，他现在自己经验到他所体验的一切呢，是天主对他的子民所行的伟大工程。所以他扶助以色列，他记得他对祖先的恩许，他眷顾亚巴兰跟他的子孙全部，整个民族。这边我们真的知道，你可以回到什么地方呢？回到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天主召叫亚巴兰时给他的许诺，现在要实现了。这很清楚啊，这是这个新约的作者们，他们是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去看，就发现整个圣经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这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鼓励哈，说要旧约故事尽量看，你看很多，看很多，不用背它，慢慢看熟悉以后，你在看新约的时候，你发现那些东西真正是让新约的作者或初级教会他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个天主许诺的人就是耶稣。这个是他们的信仰领悟，当然他们生命经验嘛，很清楚的。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对历代先知所做的一切许诺都实现了。我们看一个就好了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22章哈，当这个天主呢叫亚巴郎献子的时候，亚巴郎真的做了，对不对？要打算把他的孩子伊萨格宰杀嘛，在伸手要宰杀之前呢，天主就介入了。然后呢，天主说你这么好啊，这么的忠实于我，天主给他个许诺啊。创世纪22章16节，天主对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上主的断语，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要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如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这个话今天在玛利亚身上就实现了。另外一段话，米该亚先知书啊，第7章20节，米该亚7章20节说，你必照你昔日向我们祖先发的誓，对雅各伯表示忠信。这个先知祈祷了，对天，你天主，你必按照你过去对我们祖先所发的誓，然后呢表示忠信了，对雅各伯表示忠信，对亚巴郎施予仁慈。这些话都在这个耶稣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里面都实现了。这是玛利亚的这个赞美诗歌的，很清楚，他是在整个的旧约的生命经验当中去领悟，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 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已，啊，是天主的许诺现在就实现了。而这个许诺呢，是发生在他这么一个啊微小的小女孩身上，他说上主的悲女嘛，啊，身上。好，最后呢五十六节这故事就结束了啊。玛利亚呢同伊莎伯住三个月就回本家去了啊。当然这是一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有这个人物进场，有人物退场嘛，很简单啊。这边我们当然不能够想太多，就是玛利亚到底有没有看见她的姐姐啊，就在亲戚里面生那个真正的生孩子的过程，不知道啊，没有，但是没有写那么多了啊，对不对？当然如果说以我们的东方的中国的习俗，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对不对啊？对，这个本来是真正，如果一开始我们假设。如果我们假设是玛利亚要去帮忙照顾姐姐的话，那么应该要照顾到她生产嘛，甚至于她男孩子八天后要取名字嘛，或者用中国的习俗还要坐月子嘛。这个呢不是，这不能。但是我们当然在神学上我们可以想了哈，但在这个圣经学里面，这个是超过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就结束不谈了。那么玛利亚呢怎么样？她回家去了，就是很简单，只是故事的叙述做个结尾而已。就结束了，啊，在这各位的这个热心的祈祷的时候呢，你去默想什么都是许可的，那没有问题，哈，就是其实我这边不能讲，我讲你说，哎，你这老师讲的，你这都要相信，那不行，那不行，那对，虽然我也不敢称是老师，对不对？那这个要明白哈，就圣经学跟圣经神学之间是有些差异的哈，慢慢的能够练习。所以你就是，你知道很多人问我说练圣经学怎么样？说练圣经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这个练完之后觉得自己都不热心了，有什么热心的话都被挡住啊，这个热心的话不属于我们范围，不属于我们范围的，就被挡住了。这个刚开始我练书的时候也是其实蛮辛苦的，也不是读书累，就是整个的这个以这个做学问态度去调整，那个蛮累的啊，这样子啊。所以他们说心学怎么容易练，我说看怎么看了，我真的当做一门科学 science 就没什么特别难的啊，只是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这个经验，就是我们也许用这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可能是很好的描述了。要经过这个阶段，否则的话，如果我一直用从小所学的一些东西的话来教我的话，我没办法有今天新的一层领悟，是不会有的。啊，就要透过这个过程，这个要说这个比较是比较难熬过去的过程了。反正无论如何，对我已经过去式了，对吧？我让各位这边听课的时候，不要觉得这太，就是好，我讲到这边就不讲了，真的就不讲了，因为这不是我们这课程的范围了。如果说要到弥撒里面讲，或者在朝圣时候讲的东西，这边就不能够都提。好，最后看这个一点点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反省啊。那么这个经文的内容，我们知道是很清楚啊，就是，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若翰喜者，啊。那么指出耶稣，啊，认出耶稣来，而且什么是在母胎中的若翰指出在母胎中的耶稣，啊，然后呢是伊莎伯尔对于玛利亚的称赞，啊，称赞，然后呢是玛利亚呢对于天主所咏唱的诗歌，所以你看再一次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宣讲，这初期教会的宣讲，啊，用故事的形式来宣讲。那这很美嘛，啊，就是不是直接说教啊，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还讲故事给我们听。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听故事的人啊，读故事的人都已经发现他整个要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步，那其实很清楚的了。但是好，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把它就是看成一个绝对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很难了，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够足够的资讯。这样子好。那玛利亚她所咏唱的诗歌啊，其实也蛮有趣的哈。如果你注意看，除了第四十八节以外，因为天主啊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称为有福，这是直接有这个他的关系哈。那里面内容基本上呢，都是对于天主在旧约里面伟大工程的赞美啊。其实认真的分析哈，那么真的跟这个。从一开始读的圣母领报、圣母访亲啊，这个脉络其实不太能够符合的，啊，比较是已经让我们这个把我们注意力啊，已经就是慢慢的就是带到这个天主的身上，它可能是本来是一首诗歌， 啊，被拿来用的啊。这种诗歌就是怎么样呢？是直接为了赞美天主的。那这个如果从今天的写作经验，我们就不会太奇怪，我们会收集资料嘛，啊，然后编辑成我们自己的文章嘛，啊，今天那个网络上更是那个用剪贴的功能更强大，对不对？更不得了，对不对？那以前这么做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啊，当然就是运用那个现成的诗歌编进他的故事里，像我们说《路望福音》第一章的序言也是一样，一个现成的诗歌，啊，路加那个路望做了一些改编，所以我们发现那个里面有诗歌体，有散文体。在文字写法不一样里面，那如果你读保禄的书信，比如腓立伯书啊，就很美的，对不对？啊，里面应该有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情啊，将来开一首基督诗歌，对不对？他本是天主子嘛，没把这一切当为把持，不是就愿意降上人间，把这诗歌就编在他的信里面了啊。这是一个很常理一些这个文学的笔法了。那这边就是一样，那么写进来。那么就是路加呢，可能是采用了一个现成的诗歌，也可能他呢从这个旧约的背景里面模仿而来。那当然让我们想起什么是撒母耳的妈妈，当他生撒母耳，他写唱首歌，对不对？在要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那撒母耳的妈妈因为一直不怀孕，被别人嘲笑啊。当他生下撒母耳，高兴的要唱歌，你看一片人在笑。看我说的大声啊，那歌里面他当然有赞美天主的部分，但他就很骄傲很得意，对不对？那这个大概路加也可能是用那个故事，然后呢用那个形式来写，只是把那些消极的因素拿掉了。玛利亚没有那么得意，玛利亚是完全的注意力是怎么样，看见天主在他身上的救援，看见天主在他身上所实行对一切以色列人的救援。玛利亚的这个德性当然就被推崇到极致了啊，当然是不一样的，不像那个，跟那个亚纳好像这个一肚子怨气啊，昨天先给发掉了，很高兴，不得了，对不对？现在他就再也没有怨恨了，啊，开心得不得了，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经文大概的产生了哈，啊。那这是一个非常艺术性的笔法了，这个就是杰，我们讲这个杰作，一个杰作啊，把这个弱汉呢跟耶稣童年故事就连在一起。那很清楚，我们今天在这边还是一样，弱汉跟耶稣。还没开始讲话，但你在弱汉已经因着耶稣的来临欢喜跳跃嘛？那什么意思呢？弱汉当然是比耶稣低一点点的了，啊，已经就是很清楚表达了这个。后来我再看下去，很清楚弱汉是为耶稣服务的，为耶稣铺路的，啊，这是因为已经开始慢慢的描写弱汉呢是耶稣的前驱，啊，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后人。若翰跟耶稣的关系，然后呢就是玛利亚的这个信仰的榜样啊，透过伊莎伯尔的称赞，透过玛利亚自己的诗歌，我们都看见啊，玛利亚相信天主的话在他身上完成了，而且他不把这功劳呢归给自己啊，不因此而得意，他是为因这个事件呢，他带领全人类向天主感恩啊，这是玛利亚态度，是帮助我们学习今天该怎么样啊。玛利亚她唱的诗歌的这个行动呢，是代表一切被天主救赎的人而咏唱的。所以呢，教会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就看见玛利亚。玛利亚是教会的榜样，是教会的原型嘛。玛利亚是教会的母亲嘛。啊，所以今天就是这首诗歌是很清楚的，它给了我们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古老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这故事呢，要想起亚巴郎的故事，啊，那么想起玛利亚本身的故事，要想起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故事，要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变成我们个人自己的故事。这是读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循环在里面，容易能够发生。但我们当然知道这故事最后呢会一直发展嘛，在历史里面慢慢会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特别是当我们在末世的背景啊，期待末世，在这个活在这个复活的这个光照之下的哈，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教会当然会发展出更多嘛。那么教会当然是在历史里面很自然的把圣经的经文理解成一个客观的历史，甚至什么发展成什么礼仪当中必须庆祝的庆节，所以有这个圣母坊庆节嘛。我们在普世教会在5月31号庆祝嘛，啊，圣母坊，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天通过这个教会的传统的说法，还说还可以把这个伊莎伯的家给找到嘛，我 我们今天朝圣是在安卡里，不知道嘛？慢慢发，这个我们一直发展，因为教会就是这么大的渴望嘛。可是后来在这个教会慢慢的延伸，特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因为今天所谓这些理性批判、历史批判，方是晚期才慢慢发生的嘛。我们做那么多的批判，怎么说啊？这东西啊，也值得讨论怎么样？但是过去的人，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这么样的需求啊，需要去探讨、去分啊，客观的事实还是这个神学的故事。啊，或者信仰的表达，所以今天会把这样切分，过去是通通混在一起的，这认为是一个面向，就今天定出那么多，让我们今天教会生活就真的显得非常的丰富。这是圣母访亲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约翰就要诞生了，我们等到明年再跟各位介绍了。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母亲身上看见天主对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在你母亲身上学会如何回应天主的恩宠，就是帮助我们和玛利亚一样能够谦虚，和玛利亚一样懂得感恩，和玛利亚一样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跟整个的民族人类有关，就帮助我们保持圣母的信德，愿天主的话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实现传给人。主耶稣，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如果我们之间不再见面的话。